民数记二十六章，
三十六章，
民数记三十六章。
希罗非哈他们因为他们的那个没有男孩，是他们自己去要了，要了，可是要了以后，那不就是他们自己了吗？可是他们是因为要嫁人，所以说他们的产业会归给他们
的
丈夫，所以说为了要持守的话，就是要嫁给同族的人，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对，你差不多说的完全了。
旁边魏伯伯说的好啊。
我就不要说了。你几句话都讲了。这一章圣经啊，是弥数记的末了。我们说弥数记呢，是一本呢以色列人经过旷野这一段路程的书写，一记载。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神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那是在出埃及记里头所给我们看见的。他们从埃及出来之后呢，那么然后过大概差不多有三个多月的时间呢，到了西奈山的那个旷野呢，就在西奈山旷野在安营啊，差不多住了一年多的时间。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头啊，神和他们神把律法赐给他们，所以他们就有了那个十条诫命，他们也愿意遵守神的命令。这是在西奈山呢头一件很重大的事。第二件重大的事情呢，就是这个摩西和这个亚伦呢，那时候亚伦大祭司，大祭司亚伦和摩西就数点以色列的百姓把他凡是二十岁以外的人呢统统数点一下，把他编组起来，使他们成为一个军队。从那时候开始啊，所以他们以色列人当中啊有一半是征战的那个壮士，他们是以色列人，他们是神的儿女，他们也是神的侍奉神的一般人，他们也是战士啊，在那个旷野里战。遇见仇敌时候可以跟仇敌征战，就是二十岁以上敌人呢都输点的。其他的年纪老的或者是弱的或者是妇女孩子的当然都没有输点在里面，加起来差不多有200多万人了。输点的这个能打仗的有60多万。这是在西奈山做的第二件大的事情。第三件大的事呢，就神就能把摩西要找到山上去，就把那个会幕啊那个图画启示给他，并且吩咐他说，你下去之后造一个会幕，那我就住在你们中间。这个会幕怎样做法呢？就是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子，我在山上指示你样子是怎样，那你下去之后也怎样。我们就常常提到这摩西记忆的很好，那时候可能没有速记，也可能他也没有办法笔记，记不下来的。但是那个神手把那个启示给他，启示给他的那个山上的样式啊，非常的详细，这里多少走，那里多少走，是很详细的。并且里头除了外面的会幕之外，还有里面的这个帐幕啊，这个还有这个罩棚啊等等。那么还有呢，那个树板呢，还除了这之外，还有月柜啊，还有这个基督坡啦，还有这个这金灯台啦、金香坛啦、金陈设饼的桌子啊，那这是在会幕里面呢，圣所和至圣所之间的，里面所陈列的那物件，在外面呢还有一个祭坛。那么神说的很详细，并且用什么东西啊来制作，都告诉清清楚楚告诉他。他下来之后呢，他就来做这个会幕。 然后做会幕之前，先以色列让他们奉，他们有奉献，把这个他们家里所有的关于会幕有用的东西啊，都奉献出来，交在这个利未人的手中。那么他们就拿这东西，拿他们所献出的东西来做会幕。我们看见那时候他们心想是真的，是很火热的。当他们这样奉献时候了，然后到末了了，这个制作的人呢，那有这个比撒列和亚和利亚伯，那么这两个主要的领着头来建造会幕的，那么他们就告诉摩西说。百姓所有的奉献呢，已经绰绰有余了，就不要再奉献了，不要再拿来了。那么这个这样子才传给以色列人，以色列才东西不再拿来。若不然的话呢，他们一直在拿来，所以话呢很多心向就是很火热的。所以这就是见到会幕第三件大的事情，都是在西乃山那个地方了。神启示给摩西的，让摩西来做着这三件事情。那么从那时开始会幕之大起来了，他们就开始又往前去了。往前去的时候啊，那么大概差不多走了有11天的路程啊，就到了加里斯巴利亚那个地方。到了那地方之后啊，他们就要求啊，我们要去看一看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个产业是怎样的产业。神告诉我们说是那是流奶于蜜的，是极丰富的产业，我们就要去看一看。他们并不说我要去看看产业咋的怎样，他们乃是说呀，我们要看看呢，我们要从什么地方才能上去，我们该怎样的来抵挡它，来怎样来征战，我们要经过怎样的路线呢，在哪里一直往前去。当然这是他们心意也很好，他们就是去看一看那地啊到底是丰富不丰富呢，这个也可以，这个心愿也是很好的，他们要看看，要证实一下。当然这证实一下的话，那就是不太好了，那就是有一点了，靠不大住了。神既然说的就是这样，是他们要看看怎样上去，怎样走法。这个就无可厚非的，说摩西就答应啊，说好，那你们就上可上去，每一个支派拣选一个人呢，去上，到了迦南地，就神所应许给他们地呀、上去看，你们可以进去。一共12个人，虽然利未支派没有去人，但是我们知道约瑟支派呢，他就分了2个，一个是以法莲，一个马拿西，所以还是12个人，12个人呢就上去了。上去之后，那么过一段时间呢，也就回来，他们到了那个以实歌谷那个地方了，看见的地方真是丰富，各种样的果木树啊，生长出来。那地方那葡萄树啊，那个正好结葡萄的时候，所以他们就砍了一挂葡萄。那只有一挂葡萄啊，那挂葡萄这要2个人抬着走了所以你就看那挂葡萄是多大，那就说了那个地方是多丰富。除了葡萄之外，还有石榴了，还有这个橄榄了，还有这个其他许许多的果子，他们带回来了。看见神所给他们应许给他们的产业，真是流奶于蜜之地，是极其丰富的。不过呢。就这个不过就坏了，不过呢，那个地方的人呢都非常高大，我们自己啊像小蚂蚱一样，他们看我们也像小蚂蚱一样啊，所以我们没法上去，我们上去一定给他们都吞掉的啊。这是一面，第二方面呢，看的环境，那个他们那个城池啊高，建造的很高，建筑的很高。高到个地步，高到顶天，好像高到天上去了那么高，说我们怎么能越过去呢？怎么能进得去呢？我们是不能上去的，我们上去的话一定是给他们都吃掉了。这个我们的妇女孩子老 这个妇女孩子啊，可能都给掳掠，都给掳掠去了，所以他们就在那报告这恶的信息，不好的信息。因此以色列人呢，他们听见这样信息啊，大家都哭起来了。我们好容易走到这儿来了，走了38年，差不多快40年之久的时间呢，那走到这里来了。我刚刚说错了，我们好容易走到这儿，这个还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从出埃及到西乃山三个月，在西乃山呢住了一年之久的时间，然后又走了11天到了加利斯巴尼亚，然后他们在上去窥探那个地方啊，他一年多的时间呢走到这地方来了。他们以为说可以就可以进去了，因为他们路上也走那个也走了很多，受了很多的苦，也有很多的失败，也有很多的软弱，也有很多的难处，所以他们以为说就没有问题了，没有想到他们到这里来呀、啊，到了那个地方呢就不能进去，他们就大失所望，因此呢百姓都哭嚎起来，并且说那好了，我们另外立个领袖啊，还是回埃及去吧，我们宁肯死在埃及，我们不要死在这旷野这个地方嘛，所以他们要求回埃及。其中有两个人也是窥探地的两个人，一个人呢名字叫做贾勒，是犹大支派的那一个，是那个一个人，那么上去窥探的一个人，还有一个人呢叫什么名字呢？
耶稣亚。
贾勒和耶稣亚呢就说鼓励他的话语，也不是鼓励，就说那信心的话语，他们就实在有信心。那个贾勒就说，我们立刻上去，我们足能得胜的啊。他所看见的和希达人所看见一是一样的，他们所看见的那个城啊，他也贾勒也看见了，他们所看见的那些人民呢，那个贾勒也都看见了，但是呢他说呀，我们立刻上去，我们足能得胜，就这种让你信心的话语。那没有信心的呢就看环境，一面看环境一面看我们自己，看自己都软弱都不行啊，我没有办法啊，因为看环境这么艰难了，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我们常常是这10个探子那样，一面看环境一面看自己啊，所以我这个人呢就刚强不起来的。但是贾勒和他不一样，贾勒他不看环境，他也不看自己，他自己也是一个以色列人嘛，和他一是一样的，他不看自己也不看了环境，他只仰望主啊、只看主，他看见我们的主啊，那这比一切都大的，他那城要再高啊，那高不过主基督，是从死里复生到天上，是实真实到超过了一切执政掌权有能主有能力主治的都超过了，所以我们的主啊，他是这样的，因为坐在神右边的高过一切的，所以他与我们同在，我们都能得胜的，并且我们的主耶稣他是那得胜的主，他虽然死了，并且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死亡和阴间的权势，所以我主耶稣完全得胜的，他比世界更大，他比万有都大，所以他所看见的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世人所看一般人所看见的是看见自己的情况，也看见环境的艰难，所以啊就在那里也没有就灰心失望啊、而加勒呢，他所看见的看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是超过一切之上的，他是坐在神的右边，那没有个环境他没有超过，没有难处他没有超过。第二呢，他也看见主耶稣是比万有都大，比那个世界的还大。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位主耶稣在帮助我们，那谁还能抵挡我们呢？我们不是读过罗马书，他那里就说到，神若是帮助我们，谁还能抵挡我们呢？若是神是站在我们这一面，任何人都不能抵挡我们，那我们足能得胜啊！这是加勒的灵啊， 的确是，若是我们看见神是站在我们这一面，我们就没有惧怕。无论是环境怎样艰难，无论是事情怎样纷繁，无论是我们怎样软弱，若是我们看见神是站在我们这一面，我们是在站在神这一面，神站在我们这一面，神是帮助我们的，那就任何的环境啊，我们都不惧怕啊，因为我们的神胜过一切的。所以加勒的灵啊就是这样，他说眼睛说看来看主耶稣，就没有不看环境也不看自己。那我们里头所以神称赞他，因为有个专心，有专心跟随主的一个灵啊，所以神和他立约，就一定把他所看见的那个地方，那脚掌所踏那个地方，一定要赐给他做他的产业。所以加勒呢，他是看见主，他眼睛住在主的身上，而其他坛子呢是眼睛住在环境和自己的身上，这是他们的难处。第二个人呢，就是约书亚，约书亚也和加勒一样，约书亚他说看见也是看见，他说那个阴蔽他们的已经都离开他们了，那神是帮助我们，神是爱我们，神既然应许啊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去，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一定会把我们带进去的，所以我们就一直往前去。所以他也是起来在看，说这个信息的话语，他在那里啊，也是眼睛所注视的，也不是环境，也不是，也不是他自己，他乃注视神的应许。神既然应许要把我们带进去，他总是会把我们带进去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不会说谎的啊。纵然我们是，有不信的恶心，我们的神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做事从来不会背负自己的。他这样说的，他默然说：“哦，我现在不行了，不能把你们带进去，你们就留在旷野。”他绝不会这样啊！这是约书亚所看见的。所以约书亚和加勒两个人呢、啊，就和这十个坛子完全不一样。那他们就想啊，以色列人又想把加勒和约书亚用石头打死，但是神的荣耀在显现出来啊，他们就害怕了，就停下来了。那么啊，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是从加利斯巴利亚那个地方了，所以说他们既然这样试探我，他们已经试探我十次之久的时间了，到这一次最大的一次，就是他们不信，不相信神，他们眼睛不注视神，他们也不看神，他们是看自己看环境，所以他没有信心，不相信神。所以呢，神说：“好，你们既然不相信，那你们就不能进去了。那你们再继续到圈子去好了。”又在旷野里头绕了有38年之久的时间呢。这38年呢的时间，把这许多拿饼器的那个征战的二十岁在西南山数点的20岁以外的人呢，统统都死光了。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之外呀，都死光了。我说都死光，还差一点点啊，就是差不多都死光了。那么还有24000人还没有死，所以那等着后边还有24000人。差不多就是这种情形啊，那他们绕了一圈了，所以说好了，可以够，时间已经够了，那么绕的时间也够了，该死的已经都死掉了，那么那个也绕了好38年的那个圈子啊。他们从这埃及到加利斯巴尼亚也不过1年多的时间就可以到了，但是现在绕圈在矿里绕圈子就绕了38年，这个比真是不能成比例啊。到了末了时候呢，又到了加利斯巴尼亚。等到我们前面读那个路程的时候，摩西把他所记载的，说以色列在旷野所走的路程记载下，一旦那记载下来的时候，提到加利斯巴尼亚，他给他改一个名字叫提马亚算，提马亚。
妈妈还没发现。
叫这个利提马， 这不大容易记忆，他改个名字叫利提马。神为什么 不说是加利斯巴尼亚的？也可能
十八届，十八届，
也可能利提马是在加利斯巴尼亚的附近的一个小探，也可能不是的。神就特意把它改成名字叫利提马，因为加利斯巴尼亚那个地方呢实在是太痛苦了啊！他们在旷野绕38年之久的时间呢，他们感觉很痛苦，神也感觉很痛苦。他们都是那个这个20岁以外的以色列东的旷野死掉了，除了两位死前还有加利斯，还有加勒和约书亚之外，那都死掉了。那这个是他们最难过的一件，也是神所最难过的，所以神再也不提啊这个加利斯巴尼亚了，他到把这那个地方给改个名字叫利提马，就说他们又回到利提马，那换句话说又回到加利斯巴尼亚，就原来从这地方绕出去的，那么现在又回到这地方，从这个地方呢，然后他就上去了，上去之后一路上得胜，开头就胜过了迦南人。迦南人呢，听着以色列人来了，就把掳了几个妓。那么，
这不应该到寻的旷野，安营在寻的旷野，就是加利斯。
就是加利斯嘛。
他寻的旷野。
寻的旷野。
他不是利提马。
寻的旷野，就是那个地方是利提马了，那就是加利斯旷野。上次已经讲过了。也是因为上次我们讲过了，就不要再讲了。他们就是开头呢，就这个迦南人呢，听着以色列人来了，就把以色列人掳掠去几个，加拉德王是吧？就把掳掠去几个，因为王伯清听讲过这篇道的。那他们就在这神面前说，若是你把他们交在我们手里头，那我们一定把他们都消，我把他们都消灭，把他们所有城里的人呢也都能除掉。那神就听了他们的道，就把这迦南人交在他们手里头，结果他们在打一次胜仗，就把以色列把那个迦南人呢，住在那个地方的人都除掉了，那个城里的人也都把他杀掉了。这是他们头一次的得胜。然后他们上去，往前走的时候呢，他们就经过以东地，到以东，以东就是以扫，雅各的哥哥，名字叫做以扫。那为什么叫以东呢？以东是红的意思，因为以扫生下来呀，他全身都是毛，并且身上是红的，红颜色的，所以这个以扫他的后代住地方叫做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希尔山那个地方。那么经过那地方，他们要经过那里呀，他们可以穿过去就到迦南地了。但是呢，以东啊，不肯，这个他们就说，你的兄弟这个雅各，以色列人呢，他们在旷野经过多少艰难呢？现在到了这儿，请你们让我过，我们过去。那我们过去的时候呢，我们不喝这里水，我们也不吃这东西。若是我们喝水的话呢，那我们会给你钱的。我们若是要吃东西，我们向你用钱买的。我们总是绝对不亏欠你们，就让我们过去好了。以东王啊，这个以扫，他不念兄弟之情啊，这意思他不肯让他过去，他们只好从那里就绕着走了，绕到前面呢，到了这个前面他们就碰到这个亚门利王啊，那个西红，就是在西士本那里啊，亚门利王西红那个大的国。那他们遇人这大一过，要从这儿过去，他们也不肯。结果，他们并且带着兵啊出来，跟他们要打仗。结果两面打起来了。打了之后呢，神就把这个亚门利王西宏，叫西士本，在西士本做王的那亚门利王西宏啊，交在他们手里头，就把所有的那个亚门利人呢，那一带人，通通都杀掉了。以色列人完全得胜，然后再往前走，到了巴山那个地方了。那个巴山王鄂，他的名字叫鄂了。那个鄂是他这个巴山王是很凶的。后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有个铁床啊，他睡在铁床上头。那个铁床啊，这个 差不多算起我们今天九尺多，嗯，那有六肘，六肘长嘛，六肘长，六肘长，一肘是一尺半的话呢，九尺多，说那么大的一个床啊，所以这个人呢，你一定是比哥利亚还要高呢，还要大的一个人，这巴山王噩，巴山王噩，那么也出来跟他们打仗，结果他们把巴山王噩也都杀掉了，也把巴山的那个衙门的人呢也统统都除掉了，所以看见说呀，神帮助他们，神与他们同在，没有一个的那个来抵挡他们的，他们往前去，走到了这个摩崖呀那个边界上的，那个摩崖王一看呢，这个以色列人可是不得了。这个他像牛一样把我们四围，把那个草地通通都舔干净了，啊，把这些都这个也除那个除掉，那我们怎么能抵挡他们呢？我们一定是抵挡不住的。那么他就想办法了，说那我们他就和米甸的那个王啊一块商量，那我们怎么能够跟他们打仗呢？我们打仗一定打不过他们的，那我一定把他们把我们打败的，我们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商量，我们出一个主张啊，我们去找那个巴兰，巴兰知道吧？术士巴兰，他是术士，他是会这个
诅咒的吧？
会诅咒他若是咒诅谁，那谁就谁就失败，他若是祝福谁，谁就蒙福，是你从前也都是很灵的，所以他把这个术士请来呀，请他呀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请的时候，以色列神告诉他，你不要去，这是蒙福的子民呢，你不能去咒诅的。等到第二次呢，这个巴兰呢心里头贪恋那个钱财呀，就说你们再注意一点，我再问神了，他到底要不要去。那第二次就是没有信心了，神既然说不要他去，他就应该是去听神的话语。第二次他再让这人住在那里时候，神说好吧，你既然要去嘛，那你就去跟他们去好了啊。不过呢，你不要说你自己话，你要说我叫你怎么说，那你就怎么说。那这个巴兰就去了这个摩崖王巴勒了，就很高兴又来了，就给他这个什么，这个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他也在那儿让巴勒呀，这个摩崖王啊，给他做了几个七个坛，每个坛上献一只羊啊，那在也在献，然后他到前面去了，就这个。他盼望听着神的话语，那神就跟他说如此正常说这样说，然后他回去之后就是跟这样说，都是祝福的话语，祝福以色列人的话，有四次，这就是四次的那个他这样子祝福以色列人，把咒诅完全改成咒诅了，把咒诅完全改成祝福了。说巴勒呀，说算了，你回家去吧，我请你来咒诅这些以色列人，你不但不咒诅，你反而在祝福他们，那我请你来做什么事情呢？我本来是盼望你得尊荣，我把给你很多的钱呢，那你这个现在是一点事就都没有为我做，你回家去吧。好，这个巴兰就说好了，那我回去好了，我不能当神嘛，神叫我这样说，我不能不这样说了，那我既然是这样子，那我就回去了。但是回去之后，他心里还是不甘心的，就是要回去的那一段时间，要回去还没有回去，回去的时候他就出了一个主张，说你们这样好了，你们也不要。请我来祝福咒诅你们做一件事情，你叫那个摩崖人和米甸人呢，你这个女子呢去引诱以色列人啊，引诱他们，让他们去犯罪啊，让他们犯罪。 那若是这样，他一犯罪呢，那神就不与他们同在了。所以你就是做这样一下，结果他就去做，结果他就米甸女子啊和这个摩亚女子啊，就引诱那些以色列人呢、引诱他们，结果他们就犯罪，不仅犯罪，并且去拜他们的偶像啊。这件事情呢、让神呢、实在是。神的心里都是过不去的啊，神心里非常的非常的厌烦啊，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怎么这样做这样事情，不仅是犯罪，毕竟还在祭拜偶像，跟着那些以色列人，跟那些那个外邦的女子呢去拜偶像，去拜那个巴利皮尔的啊，拜那个偶像。所以神就要用瘟疫，神要把他们统统都毁灭掉。结果呢，这个遇到瘟疫而死的人呢、死了正好24000，把那剩下的人统统都死掉了。那有一个人呢叫腓尼哈，他伊利亚撒的女儿儿子，就腓尼哈呀，那起来呀，做了一件事情，就把这个瘟疫就停止下来了。他做什么事情呢？我想弟兄姊妹会记得，他们正在哭，在那开会，一边开会一边大家都很难过，怎么办呢？我们犯了这样的罪，那这难过的时候，有一个西缅的一个族长带着一个女子啊，就从他们经过，把这女子带到那个以色列人的一个朋友的。那个家里头的帐篷那里去呀、那么然后他们就可能他这个腓尼哈就跟着他们去了，那么跟着他们去了，走在后面，那他们在那犯罪的时候，腓尼哈就用枪啊，一枪一下子把两个人通通砸死掉了，啊，他能这样做。腓尼哈是年轻的人呢，他的爸爸伊利亚撒还在嘛，是大祭司伊利亚撒。那为什么腓尼哈他能有这样的勇气呢？就是他里头有个祭邪的灵，为着神有个祭邪的灵。那就是这个祭邪呢，圣灵祭邪就是嫉妒，有嫉妒的灵啊。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离弃神，犯罪去拜偶像，神里头那个有个嫉妒那个灵。我们中国人反正祭邪的灵啊，因为是神，嫉妒是犯罪的事，那么祭邪这个是字是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呢，他呢是这个用词啊，用个中文用个好的字，然后祭邪的灵，那腓尼哈里头就摸到神的祭邪的灵，里头有这祭邪的灵啊，所以他就起来除掉这个罪，因为他这样做，那个瘟疫啊。才停止下来了，神的愤怒啊过去了。所以这个摩亚所做的事情啊，这个以色列人呢、就以色列到了摩亚平原那个地方施行那个地方了，那以色列人就在那个地方安营。那他马那前面呢就是约旦河，约旦河对面就是耶利哥，他们只要过河就到耶利哥。总在他们所安营的那个地方呢，是约旦河的东面，他们就可以看到耶利哥城，也看见耶利哥城里的那树木啊，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这是、那个他们安营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呢，神教他们一件事情啊，就让他们学习最么大一个功课。所以这些功课呢，是经过这么长久的时间，到我们老师教他们所学习的。学习什么功课呢？就是要宝贵宝爱神所应许的。神所应许，神应许什么？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们，做他们的产业。那这是神给他们应许啊。他们虽然还没有得到那个迦南地，那因为要过了河之后才能得到，他们还在约旦河东边，还没有得到那个地方啊。那个，但是神已经应许把那个地方赐给他们，做他们永远的产业。他们就那个神看他们的心呢，到底宝贵不宝贵？ 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产业。神既然这样应许了，那他们宝贵不宝宝贵呢？相信不相信呢？这是神所神所要得到的一个答案。所以神没有时间告诉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到了过了迦南地之后，你们承受产业，你们会遇见个什么问题的？神没有，神早就知道这个问题了，神没有说，神就看他们心呢，到底可慕不可慕，宝贵不宝贵，神所允许赐给他们的产业，那是就给我们看见这个马拿西那个版那个和马拿西的那个这个版的支派呀。他们里头实在是宝贵神所应许给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就去找摩西和大祭司以利亚撒还有各族长，他们找他就谈什么事，就是刚才预备上说的希勒非哈，这个是马拿西支派的人，因为这个马拿西希勒非哈呢是的，希勒非哈呢已经过去了，在旷野里过去了，不是因着背叛了而过去，也不是因着其他的来，是因着他自己的罪的缘故过去了，没有儿子，那就没有，他的产业就分不到了，但是希勒非哈有五个女儿，这五个女儿呢，就去要找这个。摩西和亚伦，那时候很亚伦了，自己找他们，我们附近过去，难道他就没有产业，他不能留名在地上了？要把这产业分给我们，好让我们附近的也能够那个名字也能传下去，也能得到产业。他们有颗心，他有颗心，羡慕在承受神的产业，所以神就告诉摩西说，希勒非哈五个女儿，她说的话是有理的，既然是希勒非哈没有儿子，那么她按照规矩来说，都是儿子承受产业嘛，那现在她说的话有理，那现在就把这产业，就希勒非哈那一份的产业，就分给她的五个女儿，并且定出一个律来，若是有人呢没有儿子死掉了，那么他的产业要给他女儿，女儿若是没有女儿，他要给他弟弟承受，若是没有弟弟，都给他最近的亲属来承受。总之神定出这个规矩来了。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了，这个马拿西半个支派，半个支派说，心里想啊，若是随着希勒非哈五个女儿承受他的父产业，这是神已经答应了，并且摩西他们已经告诉你可以承受，你们可以承受你父亲的产业，摩西已经那儿说了。所以他们就心里想啊，那这些女儿呢，又会嫁人呢，他们若嫁到别的支派里头去，那我们的产业就缺少了，我们祖宗产业本来分给我们的，他们嫁到别的支派里头去，那产业跟哪块去？到了喜宴时候了，这个产业要归在他们丈夫的名下了，所以那我们的产业，我们祖宗所留给我们产业就减少了，我们就不能承受我们所应该得的产业，说他们呢就去找这个摩西和以利亚撒，跟他们就这样说，摩西和以利亚撒，他们不晓怎么做，然后他们又去祷告神，那神又说这个马拿西那个支派那个半个支派那个领袖啊，他们所说的有理，他要说就跟他说，若是这个希勒非哈女儿他们可以嫁人的，就不要嫁到别的支派里去，只要嫁在你们支派本支派，嫁个马拿西支派里去，那这产业就不会有，别的支派就不会来承受了，这是神主告诉他的要找的话，这个大体是这样的情形了。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这个马拿西半个支派呀，他们很宝贵神所给他们的产业啊，虽然那时候还没有得到，不过是允许就是了，但是他知道神是信实的，神既然这样说了，这个产业已经是他们的了，所以他们是那样子相信神，也爱慕神所给他们的产业，所以他们才去争，若是根本 不相信这里话，神这样说，我们产业还没拿到，不要管了，到时候再说嘛。都是这样的话呢，那就是说明他心里头不宝贵神所给他们的产业，他们也不信靠神所给他们的应许啊。这是所以神等候他们，让他们自己来发现这个问题，来自己来反应。他们自己反应，感谢主，他们是的确是相信神所应许的，并且也宝贵神所给他产业，他们才这样去找这个摩西，和以利亚撒，大祭司讲这件事情。那他们讲的很，神说是很有理的，那么这个神就给了那样一个决定，说这是我们头一件事情要学习的。我们这是他们在约旦和东边还没有承受产业之前呢，要学习一件事情，要相信神是信实的，他既然应许了，他怎么会成就呢？所以我们看见呢，那个神的应许非常宝贵，因为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赐给啊，就是神的恩典，就是神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要宝贵神所应许，神的应许，神所应许的不一定是给我们将来的产业，那当然给他们是这样的应许了，那我给我们应许呢很多很多，圣经里头记载啊，那个应神的应许啊很多，我们也算过，有的人算过了，差不多有32000个应许啊，这32000个应许啊。那都是很宝贵的应许啊，所以这个西国弟兄姊妹啊，他们家里常在桌子上呢放一个应许的盒子，那里边呢把每一天的应许啊，那个是他照着圣经都写在上面，一天出一个哦，这是神给我们今天给我们的应许啊，我们也不必这样去做，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神既然应许了，那我们就相信，因为神应许，神必定要成就的，我们的神是信实的。那若是在圣经里头神给我们有什么应许，或在圣灵里头神给我们什么应许，那我们就抓住这应许啊，我们就知道我们神一定会成全的。的确是我们抓住这应许，我们就看见说到末了时候，那神的应许都能成就了啊。让我们里头感觉神实在是爱我们，他对我们是这样爱我们，不仅是把应许赐给我们，并且他自己也负责任来成全他的应许。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心呢，相信神给我们的应许。那神圣经里很多很多的应许，说我们要读神的话语，神有的时候借着圣灵把这个应许啊就放在我们里面，那就神给我们的应许，那神就照着他说给我们的应许来成全在我们的身上，或者这样或那样，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应许啊，那么这是都写在圣经里头的。那么我们有一句话，他这个在哥林多前后书第一章说，神的应许
不论有多少，
无论有多少，
在基督里头
都是是的，并且也借着他都是阿门的。那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神的应许很多很多，那神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头都是是的，我们只要活在基督里头，那神的应许都会成就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为什么缘故呢？因为神把他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那具体的放在他儿子主耶稣基督里头了，我们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我们就能享受那神赐给他儿子的一切的丰富，无论是公义了、圣洁了、救赎了、智慧了、全能了、荣耀了，这都是这一切的宝贵，那神都无论属天的、属地的，无论是有多少那个应许，神把这些都放在他儿子里面，所以一切的丰富都在神的儿子里头，所以我们只要在基督里头，那这些应许啊我们都能享受的啊，说神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头都是是的啊，是神的应许，就是我们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神的应许一定成就的。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啊，也提到一件事情， 第三章又说到我靠主大大喜乐，靠我靠主怎样，他一直说我靠主靠主，我靠主实在说就在英文里头，就是我在主，在基督里头，我在主里面。到末了他就说第十九节他就说出来了，他说我已经学会了啊，我知道怎样处丰富，处贫穷，处尊贵，处卑贱，凡事他知道，他都得到秘诀，他知道怎样处这些环境，无论在什么环境，他都得到秘诀，大家看看也可以，菲律宾书可能叫印象深刻。
第十章十三节。新约
菲律宾书第四章
十三节，
从十二节开始。
我靠着那在给我力量的，
知道怎样处卑贱，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都得了秘诀，
好吧？
这个，注意文念一遍吧。
菲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你靠着，刚才我已经说过，在原来的意思，我在。我在那加给我力量者的里面，啊，加给我力量是谁呢？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是吧？
十三节，
我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凡事都能做。这是今天我们看，他已经学会这个，他学会是在生活里头学的。菲律比书是一个讲生活的一本书，说保罗在进入生活里头，他学了得了一个秘诀，我知道怎样生活，我也知道怎样处丰富，知道怎样处丰富，处贫穷，或卑贱，或尊贵，随时随在，无论在什么生命上头，无论在什么地方，我都得了秘诀，我知道怎样，处这些环境，那个秘诀什么呢？那个秘诀就是我在那加给我力量者里面，凡事都能做，就在主耶稣基督里头。凡事都能做，这是他生活的秘诀。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说，我们也这个我们在生活里头啊，我们应该是认识两件事，一件事情就是认识神在生活里头给我们有许多应许，这每个应许都在主，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都是是的，并且也靠着借着他也都是阿门的。就是主耶稣不仅是是是，那并且呢也借着主耶稣基督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神的应许啊，神的应许啊，在我们身上不仅是就是对的啊，就是神的应许这样说，是你就是这样对的啊，怎么会成就在我们身上？借着主耶稣基督也都是阿门的，都是就是这样啊，都是成就在我们身上。这一定我们一件事，这样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就是这个，我知道怎样处丰富，怎样在各种环境里头，无论在什么事情，在什么环境当中，我都得到一个秘诀，就是在那加给我力量者里面，凡事都能做。我们只要活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都能胜过；无论什么环境，我们都能得到的。所以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生活的秘诀。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神的应许在我们身上都是是的。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也借着主耶稣，他都成就在我们的身上，并且主耶稣也是我们生活的秘诀。无论我们有什么难处，有什么事，有什么情况，我们只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头，这个我都能胜过。这是我们生活的秘诀。我们今天要以免相信我们神的应许都是真实的。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头，才让神对我们神的应许啊，成就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知道对以色列人来说呢，那个时候神给他们应许是让他们承受迦南美地做他们的产永远的产业。那今天在我们身上呢，说神所给我们的应许非常的丰富，神应许我们要给把荣耀赐给我们，要把权柄赐给我们，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这太大的一件事了，我们想我们怎么能和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同掌权？我只要在耶路撒冷门口了看看看看门就可以，扫扫地就可以了，我怎么会坐在宝座和主耶稣一同坐在宝座上，一同在荣耀里头呢？这是都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我们和主耶稣同坐宝座，同得荣耀，同得尊荣，我们也和主耶稣的，我们也是同德，是儿子的名分。主耶稣就怎样是神的儿子，我们也在照样成了神的儿子。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不仅有神的生命在里头，也把神的火从他身上活出来了，那个就是儿子的，得到儿子的名分。那神也要我们那生命把神儿子生命给我们，也要从我们身上活出来，也让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这都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要相信这应许，神都要成就在我们身上的。我们不是相信这些应许，并且呢，我们活在主耶稣基督里头，靠着主来顺服，靠着主，我们在那里让主来成就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我们今天所该宝贵的一件事情。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当。这个多大的时间就说完了。所以说这个他们这个可以嫁人的但是呢要嫁给这个通知派的人。这个非希勒菲哈女儿呢，他们可以自由的嫁人的，是吧？他们若是对通知派的人找不到一个合适对象，他在犹大支派的法人找到了，那怎么办呢？
不行。
或者在以法莲支派里，他找到一个对象，他很喜欢，两个人也非常亲密，那怎么办？
那产业就要带过去了。
是啊，那产业就带过去了，那这个他们损这个马拉西支派就损失了，
就损失了，
那就是。那就伸手给他们产业，他们不能承受，又缺乏了，不仅缺乏，实在弄的这样的都会乱，就整个都乱了。
对，
是不是？这个支派人加那边去，就把产业在那这，那另外这个就加了另外一个支派，就又把产业带到什么地方去？那整个都弄乱了，那神就封给他们的产业呀、那是那个乱七八糟，是吧？那神不会乱的，是吧？给他们的产业。你总是要持守住，比如神所给你们祖先的产业要持守住，不要这个，不要失去。我们自己需要负责任，要持守住神所给我们产业，不要失掉。就像这个启示录说的，你要谨慎，不要让人把你的冠冕夺去。神把这个荣耀已经给你了。你要小心一点，你要谨慎一点呢，不要让别人把那个冠冕夺去，所以神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应许啊，我们都需要保守，并且神也实在是保守住我们。你在诗篇十六篇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之分，你所给的，你为我持守，然后你用绳索量给我地界做了，在家每日中这样的，因为神也自靠到主，神自己来为我持守住。若是我们靠到主的话呢，主就会为我们保守住，我们不至于失去那个神所应许给我们的那产业。神是我们的产业，是我们杯中的份，那他是我们的享受，是我们的供应，是我们的力量，那是我们一切的一切。那他所给我们的，借着主耶稣都给我们持守住。说靠着主耶稣都是阿门的，所以这个我们今天的就难处呢，就是我们就想不出来了，怎么办？李贵阳，怎么办呢？现在把女儿 他喜欢别的支派人
去。不可以，
你就一定要嫁给你族里的人，就是这个。主要他预备一个啊，就相信主，给他预备一个、啊、族里的人吧。
结果他没有找到。
不会的，
他不是都嫁了吗？后面讲了，他嫁到伯叔中间嫁了。
所以嫁也是由他们，当然是也是安排了、嗯。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他们也要做责任的，
他们是为了他们血统的。
不是不是，他们的责任就是说顺服神。
顺服神。
神说让他们嫁在本支派里、
嗯，
他们就顺服。
嗯。
他们不到其他支派里去
找
了、嗯，是不是？就是找到两个人相亲相爱，也要他也把这个爱舍掉的、
嗯，
因为神说要让我们嫁在本支派里头的，不让我们嫁在别的支派里头去，这要出点代价的，
嗯、
是不是？许多时候就难处就是说神这样说了，那我们喜欢是神之外的东西，我们也不肯放下，嗯，所以说要放下，你你又可以承受我应许给你的，就是那你就舍不得放下，
嗯，
这到末了时候呢，就看见了，到底谁失败，还是让你失败呢，还是让神失败？
嗯嗯嗯，
许多时候了。我们让神失败了啊，只有让神失败了，我们得胜了。那末了时候，看见我们就大大的失败，是神得胜的，你说？所以我们总是要学习顺服。啊，有这一段圣经教给我们两件大的事情，一件大的事情就是两件我们所该负的责任事，依然是就是信，相信神允许了。神必到他应许来成就，因为神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头都是是的，并且借着主耶稣都是阿门的，所以一定会成全他自己所应许的。这是我们要有信心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顺服，是吧？那么有时候神的应许是有条件的，那我们要顺服神，不要让我们得胜，让神失败，啊，总是让神得胜。让我们是宁肯我们受亏损，宁肯我们出代价，宁肯我们失败，总是让神来得胜的啊！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就是我们想能够承受神的产业，也能享受神的产业，一直到永远啊！神把这一个迦南地给他们应许给他们啊产业，所以不仅是以后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神的希望、神盼望也让他们一直承受着产业，住在那个地方了，一直到永永远远，一直到永远。当然，以色列失败了，一会儿被掳去了，是很奇妙的，就是以色列虽然失败了。被掳去70年，然后神又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了。等到以后呢，他们遇到失败，而在地上给人抛来抛去，连以色列国都没有了啊。到了这个1948年时候了，这以色列国又恢复了啊。所以，假如说一个国家有1000多年的时间亡国，1000多年的时间呢？这国家是没给别人都占领了，那到了分散到各国里去了，那差不多过了一千多年了，一定会给别人国这个同化的，
嗯，
然后他们所有的文化，所有一切都会失去的。但是以色列人非常特别，他们虽然是已经亡国亡了1000多年，那么在地上在各国中间给人跑来跑去的，那么但是到了1948年，他们又复活又恢复了啊。当然仇敌总是不甘心了，那要借着各种方法，他们四围的国家要围攻他，要把他推到地中海里头去。但是我们知道到末了时候，人失败，神得胜。
是的，
是吧？虽然他们属灵光景并不好，他们他们也不大相信主耶稣，相信主的人也很少，他们也不大敬畏神。虽然是这样，但是神既然应许他们了，就那神总是要照着他所应许的成就在他们的身上。最近呢，我们唱一首诗歌，在礼拜三呢晚上祷告聚会说。 常常学这首诗歌了。倒不一定不是班歌，但是大家喜欢选这诗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喜欢选。那个诗歌就是什么？哪首啊？
德颂啊。
德颂是很少选的。
信
耳是福。信耳是福。常常唱这诗歌，唱那个礼物都会背了。心儿顺从，因为顺从，所以这实在是我们走路，我们相信神所给我们应许的一个秘诀。
嗯，
相信。第二点就是顺服。
嗯，
无论出什么代价，都顺服神。不要让我们做这当神失败，说让神失败的，多么的大有大大的后悔。同时让我们失败，宁可损失，然后牺牲我们的感情，把我们所爱、所最宝贵的，我若是和神的应许啊，那强和神的应许啊重复的话呢，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让神有应许的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我们今天该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课，也是以色列人他们约旦河东边，就是在迦南地的对面，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呢，所以末了一章民数记最末了一章，神给他让他们学习功课，要心而顺服。
好，我们下礼拜休息一个礼拜，然后我们接下去就读生命记，是吧？读生命记了，生命记。
生命记，
哎，民书记念完了，就是我们创出黎明生一直摩西五经一直挨着读下来，现在读到那个，
时间就很长，
民书记，那圣明记。